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4月20号，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一的下午6点。在这一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显示，上星期新增520万人申请失业救济；新冠疫情严重影响了美国的经济和就业机会；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正在与各行业的领袖积极研究如何以及何时让美国经济活动恢复正常。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暂停资助世界卫生组织，中国舆论反应多元。研究显示，人体免疫度要达到80%才算抗疫成功，社交距离要保持到2022年。此外，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请听国际新闻。一个新的调查显示，在中国的一些美国企业表示，目前还没有计划因新冠病毒的问题将生产转移至海外，但对于长期计划则不那么确定，因为越来越担忧美中脱钩。据路透社报道，北京和上海的美国商会与普华永道3月6日到13号对在中国的年产值5亿美元以上的美国公司进行联合调查，收到25个公司的回复。调查显示，多数公司对产业链挑战的担忧大于工厂关闭，并考虑对经营战略进行调整，但没有因为新冠病毒疫情而大规模外撤的计划。同时，调查还显示，这些公司比以往更担忧美中经济脱钩。报道显示，新冠病毒疫情进一步考验美中关系，两国关系已经因贸易、知识产权和新闻自由等问题而恶化。美国政界指责中共当局掩盖新冠病毒疫情的信息，而中国官员则称美国在抹黑中国。源自武汉的新冠病毒疫情目前已经导致全球14万多人死亡，200多万人感染，对各国的人民生活和经济活动造成巨大冲击和损害，出现了全球休克化现象。中国在全球质疑其疫情数据虚假的声音日趋强烈的时候，上调了武汉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增加幅度达50%。中国官媒新华社星期五报告了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的一个通报，说武汉新增死亡病例1290例，累计数字修订为3869例，确诊病例增加325例，累计确诊病例数字修订为50333例。武汉原来确定的死亡人数为2579例，新增死亡人数增加了50%。调整之后，中国的死亡人数为4632人，累计确诊病例人数为84152例。武汉疫情防控指挥部在解释调整死亡人数的原因时提到了4个原因。一、疫情早期部分患者没有入院治疗，在家中死亡。二、在救治高峰期医务人员忙于救治，出现迟报、漏报和误报。三、收治患者的定点医院机构快速增加，部分机构没有及时与大疫情网对接并通报数字。四、部分死亡病例信息登记不全，出现重报或者误报。武汉是中国疫情爆发最早的地方，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只有2500多人，这引起国内外的普遍质疑。在武汉封城以后，武汉医疗物资和设备以及医务人员都严重不足，致使大量患者即便在确诊感染病毒之后无法入院就诊，因而导致大量死亡。 武汉所有焚尸炉全部日夜运转，加班加点尚且不够，又从外地调来一些焚尸车帮助处理尸体。上个月清明节，数以万计的武汉人到殡仪馆领取在封城期间去世的亲人的骨灰盒，更引起人们对武汉死于病毒人数的质疑。中国疫情蔓延放缓之后，疫情扩散到欧洲、中东、美洲、非洲、大洋洲等世界各个地方，那里的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急剧增加，这让全世界看到病毒致死率远超中国最严重的武汉和湖北。国际上普遍认为，中国当局严重隐瞒了中国的疫情，向中国追责的呼声在世界各地引起了共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五表示，疫情早期的数据收集或许存在瑕疵，但中国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和对逝者负责的原则，确保信息的准确性。赵立坚说，医务人员忙于救治，客观上存在实报、漏报，但从来没有引爆的问题，中国也绝不允许引爆。美国空军一架电子侦察机星期五上午从台湾南部空域附近取到巴士海峡，飞往南中国海。台媒援引专家称，这有可能是监控解放军辽宁号航母战斗群的动态。这是美国军机进入四月份以来第九次出现在台湾周边空域。据追踪军机动态的推特账号飞机守望四月十七日公布的资讯，美国一架 RC-135U 电侦机出现在台湾南部海域，从东往西飞往南中国海方向。此前，中共解放军辽宁号航空母舰经过宫古海峡，并于13日通过巴士海峡驶向南中国海相关海域开展训练。15日上午，一架美军 RC-135W 电侦机也曾出现在台湾南部空域。台湾国防部发言人星期五没有确认美军侦察机出现，只是表示对于台海周边海空领域的情况，国军都全程掌握。新冠疫情严重影响了美国经济和就业机会。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正在与各行业领袖积极研究如何以及何时让美国经济活动恢复正常。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截至美国时间4月16号星期四的中午为止呢，美国境内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的人数达到了64万人，那在昨天呢是61万人，而死亡的人数呢也突破了3万1000人，在昨天则是2万6000人。此外呢，美国的劳工部也公布了最新的失业数据，他公布的数据当中显示呢，上个星期又有524万人申请失业保险。而特朗普总统相信呢，美国现在已经是处在疫情的顶端了，那么他期待能够很快的来恢复美国的经济活动。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玫瑰园当中是怎么说的。
The data suggests that nationwide we have passed the peak on new cases.
而白宫的新型冠状病毒工作小组的协调员伯克斯博士呢，则是表示说，现在还不是美国民众出门聚集在一起的时刻。我们看一下伯克斯博士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This is a highly contagious virus.
此外呢，在4月15号的星期三的白宫新闻记者会上呢，福克斯新闻网的白宫记者罗伯茨则是询问特朗普总统说呢，根据福克斯新闻网的报道，他们的多位消息人士表示，虽然冠状病毒是自然产生的病毒，但是呢，来自武汉一家武汉这个病毒的实验室。那么他就问特朗普总统，这样的消息是否属实？对此呢，特朗普总统也做出了回应。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关于这个病毒来自武汉是怎么回应的。
With what you have heard from officials.
Well, I don't want to say that, John, but I will tell you more and more we're hearing the story.
不过呢，特朗普总统没有进一步的提供细节，包括像是哪一个美国的政府部门将来进行调查，以及何时将会来公布调。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前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显示，上个星期新增520万人申请失业救济。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美国人总数约为2200万人，占劳动力的13.5%。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劳工部星期四发布的报告指出，截至4月11日的一周内，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达520万人，略低于前一周申请失业救济的660万美国人。报告说，四个星期以来，申请失业救济的美国人总数达2203万人。这意味着因新冠病毒导致的裁员减少了自2007年到2009年经济大萧条后美国经济增加的2200万个工作岗位。这份报告是证实新冠病毒对美国经济造成严重破坏的最新经济数据。在劳工部星期四发布每周申请失业补贴人数报告之前，星期三的数据显示，三月份零售额创纪录下降，工厂产量达1946年以来的最大跌幅。经济学家预测，已经陷入衰退中的经济将在第一季度以自二战以来的最快速度萎缩。每周申请失业补贴人数是反映经济健康的最及时数据，受到密切关注。人们通过该数据寻找有关衰退程度、裁员潮何时减弱以及经济何时开始复苏等线索。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暂停资助世界卫生组织，中国舆论反应多元，有的认为这是美国对世卫的惩罚，同时剑指中国，也有舆论说地球村面临毁灭性的疫情，各国应该团结共同面对人类的敌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特朗普4月14日说，新冠病毒大流行爆发，世卫组织没有能够以透明和及时的方式充分获取并核实分享信息。他宣布美国将调查世卫组织，同时暂停向其提供资金。新浪网说，特朗普动真格，美国对世卫断供多少钱？美国新闻网站艾克斯要斯星期三报道，美国是世卫最大的捐助国。2018年至2019年，美国向世卫提供的资金占世卫预算14.67%。不过，也有媒体指出，尽管美国对世卫出资最多，但是也有欠资的情况。李大同是原《中国青年报》编辑，他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很明显，这个中国这个疫情刚起来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这个作为是肯定是有问题的，对吧？没有向世界发出他的最高警报，对吧？而他这么做，在我们看来，是吧？在我们看来，是受到了中国政府方面劝说，因为我们注意到有人立即给了世界卫生组织2000万美元的资金，这很可能是一种利益上的交换，就是说我给你钱，但是你不要把这个疫情说的那么严重，是吧？那世界卫生组织很明显也这样做了，始终没有发出最高警报，是吧？那么导致目前全世界的瘟疫的大流行，世界卫生组织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觉得美国政府暂停资金资助，正是对这个行为的一种惩罚。
山西居民李兴对《美国之音》说：“特朗普也在甩锅。”
那我觉得特朗普肯定是很愤怒了，这个事儿呢，就是说白了，我觉得都在甩锅啊，大家都各国其实都在甩锅，那个一个就是中国呗，前一段就是中国，现在还在闹，一个就是世卫组织呗，能甩的就是这两个地儿呗。那世卫组织当然显然这个谭德赛吧，就是不是亲共亲中的嘛，也不是美国媒体都叫谭书记。
目前美国只对世卫暂停资助，这是否是一种策略？上海政法学院退休的国际问题学者倪乐雄说，
川普没把中国带出来，经验就是说只放在表面上，实际上你调查到后来就是也是调查，但是呢他比国会稍微轻一点，当然国会他是不管的了，他后面是什么参议员那帮人，对吧？这不考虑那个行政这一块，行政上嘛川普还跟我们打交道了呀。
网友在美国之音就这一动态大量留言，其中的一条说，和平时期怎么折腾都行，但是现在是紧急状态，任何的鲁莽都是美国人民的灾难。倪乐雄还说， 疫情可以阻止战争。特朗普此时激化与世卫组织的矛盾似乎时机不对，世卫的问题需要解决，但是来日方长嘛。米勒行说，
什么你要副院长也好，病毒起源也好，疫情起源也好，谁把谁传染谁也好，哪个病毒是出来的还是蝙蝠出来的，甭管了，这种事情以后再说，先把现在大家是吧，这个火烧眉毛的事情大家要做，大家协助的是吧。
特朗普断供世卫将进一步改变国际关系格局。独立中国问题学者胡星斗对美国之音说，
在川普这一次向世界卫生组织发难，这可能还只是第一步，未来他还有可能退出一些国际组织，或者是向更多的国际组织发难。因为这一次新冠肺炎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很有可能会重塑世界经济政治秩序。
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一项能够检测体内新冠病毒抗体的血液测试手段正在美国一些实验室展开。特朗普政府希望这种检测手段能够成为决定何时重启美国经济的有力工具。美国科学家说，不能抱过多的希望，抗体不能100%保证免疫。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的报道。
抗体测试也叫做血清测试，它的作用并不是用来诊断是否被新冠病毒感染，而是通过血液的样本来检测人体免疫系统中的蛋白质，就是所谓的抗体。美国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研究员盛宗梅医生对美国之音说，简单的来说，现在的测试有两种，一种是看体内有没有核酸，就是说看你有没有被病毒感染，再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抗体了，那就是指的血清测试，去看你的体内是否有抗体。如果一个人体内存在这种抗体，说明此人接触到了病毒，并且已经产生了针对这种病毒的抗体，这可能说明此人已经至少有了一定的免疫力。不过专家认为，即使检测出你有抗体，也不能100%保证你不会再感染。艾默里医学院执行副院长卡洛斯日前也对媒体表示，仅仅因为你体内有抗体，并不意味着你有免疫力。盛宗梅医生解释说，现在有证据显示，目前的新冠病毒很多人感染以后一点症状都没有，因此现在全球可能已经有许多人都已经感染，只不过都是轻症甚至是无症状而已。盛宗梅说，
如果我没什么症状，也可能我病这个身体里头的抗体也会阳性，但是这个阳性他就说了，这个抗体你要有需要多少，能长到多少的抗体，或者这个抗体在体内能持续多久的时间才对我有下一次的感染对预防作用，这个是一点也不知道。
研究和医学界对抗体测试的准确性和可用性的担忧，可能会阻碍政府推动的让美国人重返工作岗位和学生重回校园的计划。抗体测试的数据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公共卫生专家更好地了解到底有多少人已经被病毒感染，以便他们可以调整对美国疫情的预测模型。因此在全国范围广泛开展抗体测试，有助于官员们决定何时能够至少部分重启经济活动。但是科学家们普遍认为，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让他们确定感染病毒而幸免死亡就一定有免疫力。即使有一定免疫力，这种免疫力有多强，能够在体内维持多长时间。另一方面，目前市场上据统计有将近上百种抗体测试， 而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只批准了一种。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局长斯蒂芬·哈恩日前表示，其他的一些测试可能不像我们想要的那样准确。美国公共卫生实验室协会首席执行官斯科特·贝克尔透露，目前市场上的抗体测试产品良莠不齐，正像是狂野荒芜的西部，或者是狂野荒芜的东部。目前生产抗体测试产品的公司至少有一半是在中国。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局长哈恩在一次电话会议上说，所有抗体测试将由美国国家癌研究所来进行科学评审。美国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研究员盛宗梅建议，老年人、医护人员、紧急救援人员和警察这些群体可以考虑优先做抗体检测。至于大众，如果能有地方、有试剂可以做，都可以去做。不过盛宗梅医生提醒说，
比如人家提问题的人会说，那我做了，我至少知道我现在没有感染。对，你说你现在做了，你知道你现在没有感染，你是不是知道你明天后天不感染？除非你永远关在家里不出去。
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最新的研究发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感染力此前被低估。数据显示，人群免疫度要达到 82% 才能遏制住疫情。与此同时，哈佛大学研究人员说，保持社交距离的做法可能需要持续到2022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的报道。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出版的学术期刊《新发传染病》预先发表在其网站上的研究说，凭借新的数据和研究方法，估计武汉病毒疫情爆发的初期被单个感染者传染的人数的中位数是 5.7 人，这是以前估计的人数的两倍多。报告说，这意味着要铲除疫情，人群的免疫程度需要达到 82%， 免疫力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或经过感染痊愈后获得。此前的科学研究推算认为，人群免疫度达到 55% 即可。目前有多个国家正在加紧研制和实验针对新冠病毒的疫苗。这份研究说，新冠病毒的潜伏期，也就是从接触到病毒开始到出现症状所需的时长，平均是 4.2 天，这与其他类似的研究基本一致。此前对中国武汉疫情爆发初期的分析认为，感染人数翻倍的所需时间是6-7天，但最新的研究认为，感染人数翻倍只用了 2.3-3.3 天。与此同时，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部门的研究者认为，如果没有有效的干预，为了防止新冠疫情再度大规模爆发，持续或间歇地保持社交距离的做法需要进行到2022年。报告强调，额外的干预措施，例如扩大危重病护能力和有效的治疗手段，将提高间歇性的采取保持社交距离做法的成功率，并加速获得群体免疫。哈佛大学的学者说，韩国和新加坡的做法表明，有效增加社交距离的措施可以缓解医疗系统的压力，让进行接触者追踪和有效的隔离手段成为可能。研究承认，长期进行保持社交距离的做法将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对社会和教育产生不良的后果。报告预计，新冠疫情可能会在2024年卷土重来，即使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遏制，对新冠病毒的监控仍要持续下去。美国之音许宁华盛顿报道。
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与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星期三通了电话。 强调抗疫透明度与信息共享的重要性。与此同时，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坦德说，美国对中国武汉爆发疫情后初期的应对措施存在质疑。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星期三表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中共外事办公室主任杨洁篪通了电话。蓬佩奥对杨洁篪强调，对抗新冠病毒疫情以及防范未来疫情爆发需要全面透明和信息分享。他指出，美国人民一月份向中国人民提供了援助，并将继续提供援助。蓬佩奥并向杨洁篪表示，美方对中方为医疗物资出口提供便利以满足美方关键需求高度重视。中国官方媒体说，杨洁篪在通话中说，中方愿继续同美方分享疫情防控信息和经验，开展抗疫合作，并表示中方将推动保障全球供应链稳定及全球经济金融稳定。蓬佩奥随后在推特上说，他就新冠病毒疫情与杨洁篪讨论了美中援助及国际合作问题。他说，他在通话中强调了充分透明和信息共享在这场战斗中的重要性，并表示他们将继续共同努力，战胜这一全球疾病大流行，恢复全球健康和繁荣。与此同时，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星期三在北京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中国武汉爆发疫情后初期的应对措施存在质疑，但这类问题应当在病毒大流行得到控制之后再讨论。美联社援引他的话说，让我们现在把注意力集中在拯救生命和帮助民众的问题上。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新冠病毒全球泛滥，中共在世界各地加强疫情外交宣传攻势，提出世界感激中国论、中国体制优越等一系列观点。可是西方国家并不买账，中国弄巧成拙，反而陷入空前的外交孤立。美国威斯康辛州议会揭露中国政府求赞赏的信件，法国外交部召集中国驻法大使训斥大使馆的宣传言论，英国媒体停止刊登中国付费的宣传内容，以及日本批驳中国瞒疫情拒道歉，引发中国驻日使馆的强烈抗议，都凸显了中共疫情外交遭受重挫的窘境。北京为何如此急迫地要求各国领情道谢？中共疫情外交为何常常事与愿违？中国如何一步步走进今天的外交困境？在稍早《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节目里，主持人邀请香港畅销专栏作家陶杰先生来给大家做点评。下面是具体的内容。
这个中国疫情外交的一个这个重要的宣传重点呢，就是中国为抗击这个疫情全球泛滥呢，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为世界其他国家赢得了时间，所以呢，世界其他国家呢应该感激中国。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威斯康辛州的这个参议员啊，参议院的议长叫罗斯先生，他近日披露的一封中国求赞赏的这个信件呢，就是一例。类似其他的情况在世界各国还有很多。那么我来请教香港的陶杰先生，这个中国提出呢世界感激中国论，可是世界好像没有这样回应，不但没有感激，反而呢激起了许多国家的反感，这是为什么？
这种新的动态，我们可以说这是从江泽民胡锦涛时代是没有见过的。当然出这么大的乱子，这么严重的全球化的危机跟中国有关也是没见过的。所以呢，在这一个一连串的这么反常的大气候下，我们看见的就是这个中国这个外交行为啊，也是非常的反常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所谓的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最新体现，习近平的外交思想呢，本来就是说要说好中国故事，要呢这个，改变世界的秩序啊，要建立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打破这个世界外交全球化这个体系里头那个美国为主的所谓的这个话语权，或者是这个经济文化政治的霸权，这个呢，是 结束了那个邓小平时代韬光养晦这个时期啊，啊以后必然出现的现象。如果没有这个武汉肺炎，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啊是隐性的或者是慢性的推行，但是有了这个全球的大瘟疫啊，这个出了大乱子，所以啊这个同一个计划同一套外交思想啊就会用这种啊阳性不是隐性啊而是显性或者是急性的啊这个手段和速度来推行，所以就看见整个中国外交系统战狼化。最近这3天到5天跟中国啊本来还是关系相当好，但是要么是官方翻脸，要么是民间争吵的。我们看见有法国，法国外交部长召见中国驻巴黎大使卢新野，就这个中国的这个网页上啊就嘲笑法国抗议不力啊，问法国为什么不感谢中国，为什么不抄中国的功课。法国外交部长看不下去，就把卢新野大使召见啊训斥一番。这个呢，以前在欧盟法国跟中国的关系是最好的，现在呢啊不是太感冒啊。土耳其啊，由于一个图他就把一个山画到这个阿米尼亚那方面，这个也被招致土耳其那个外交部的不满。哈萨克这个虽然跟疫情无关，但是因为有一篇官方的文章说哈萨克人民日夜盼望回归祖国，而且自古以来哈萨克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个又惹毛了哈萨克政府。还有这个泰国的网民就跟中共的大陆的这个网民引起个口水战，而且还牵连到越南的网民，这个也就不要再说这个荷兰啊德国啦，最近就把一些他们声称不及格的这个口罩啊或者是这个医疗用品就送回去啊。所以呢是四面点火八面威风啊，所以不能排除这有人跟他说现在八国联军围堵中国的态势正在形成啊，现在我们中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那加上这位最高领导人他是在50年代以后出生的，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时候正好他是求学的年龄啊，他的教育视野见识局限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这个火红的这个时期，比起前任的这几位多少啊在民国时代受过教育，50年代初期念过大学，那个视野啊有一个落差。所以这个用英文来说他的 references 很有限，他的 reference 有限啊，遇到这么大的问题21世纪那就决定跟局限了他的那个反应的思维的能力，所以就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啊。当然我这个是分析，我没有说他对或者错啊，到底是对还是错这让观众听众你们自己去决定。
是的，您呢提出了这样一个现象，就是中国外交呢现在似乎了啊陷入了一个比较艰难的这样一个困境也好啊，我们说它是困境也好，一个艰难的处境也好。我们回到这个中国要求感激这个问题上，我们看到呢中国新华网发表文章，中国应该理直气壮的得到世界的感激。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中国呢也像这个刚才您提到口罩外交啊，这个医疗资源的外交啊，它向欧洲向其他国家中东以及拉美国家啊做了很多这方面的事情，但是呢他希望我这些事情呢得到你们的赞赏，应该呢得到你们的感激，但是世界好像世界各国领情的不是太多，就连
啊
意大利好像也有微词。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欧洲就有一个国家叫塞尔维亚，
对，他
这个总理父子热情洋溢的感激中国政府，
对，
感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塞尔维亚呢这种反应有点像70年代 欧洲三英之国的阿尔巴尼亚，啊，这个塞尔维亚的在这个瘟疫的危机里头的阿尔巴尼亚化，就可能就刺激到中共中央的某些人，觉得，哎，这是个活样板，
嗯，
啊，哎，你们欧洲国家你就学他，啊，你看这人家，这个是对我们中国是感恩图报。你们的应该以塞尔维亚为榜样，那他这个外交思维是这样运作的，这也难说。当然，你这个话你叫人家感激你，人家要是偏偏不感激，那你怎么下台？这一招他没有想到，啊，所以他整个外交体系是一个机器，啊，每一个大事或者每一个部门是一个零件，是个螺丝钉，啊，所以呢，这种。这种形象或者是这种啊这种反常的现象，应该说再资深的中国问题专家啊，在这个专业上活了几十年，也是第一次看到傻眼的。
好的，那么观察人士就注意到了，说在中国现在初步控制了疫情，而疫情呢却向全球蔓延之际呢，北京明显的加强了这个疫情外交的这样一个宣传攻势。这里边呢固然有这个风景这边独好的这个自鸣得意啊，另外呢其实也观察人注意到呢，实际也反映了中国对西方国家这个要求追责要求清算的这样一种这个焦虑的心理。那么请教啊，陶先生，您怎么看中共的这种疫情外交？
这个是以进为退，进攻是最好的防御。因为最近我们看到啊，澳洲、印度、美国至少这三个国家已经明确的啊要对中国提出赔偿，日本也有这个意思啊。这个疫情呢就以美国为首的领导之下向中国发出一张账单啊，这个呢势所难免，或者把中国告到国际法庭啊，这个也势所难免。那一看到有这种后果，中国是有点傻眼，我认为他有这个危机意识。那怎么办？这个钱要我付，我当然不肯付，我付不了。如果我硬不付给美国，他能够把我怎么办？所以呢是一种焦虑，在这个焦虑刺激之下，那加上这个中共那几十年那种行为啊，在他眼中 fact is fiction, fiction is fact, 这个就是啊，战争就是和平，奴役就是自由，这个奥威尔小说1984里头写的。所以他啊，这眼中这世界很多的价值观是非观他是颠倒啊，然后他把这种颠倒的是非观强行向外和对内啊会推销，然后不断的重复啊，他认为或者他希望这样会打赢一种宣传战。那确实这种排山倒海的这种言论的文宣，在一些国家或者一些基层的人他的或者是啊教育背景，或者是对中国认识不够，或者没有看过奥威尔小说1984的人，会有一点的作用。我不能说没有人相信，会有的。比如，哎，这个东西是美国实验室制造的，啊，是美国在中国放毒的，啊，我看在美国也会有一些左派的，啊，或者是拜登的一些支持者，啊，会这样想，啊，所以呢，就会让中国觉得有机可乘，或者不能说有机可乘啊，就有这个胜算啊，所以他现在非得这样不可，不然的话很麻烦。
好的，您刚才提到了中国的疫情宣传战，这个疫情大败宣呢，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世界感激中国论，这是一个中国提出的一个重点。另外一个重点呢，就是中国体制优越论。我们看到最近法国外交部呢训斥中国驻法使馆的宣传言论，英国《每日电讯报》停止刊登中国付费的这个宣传内容，以及日本读卖新闻批评中共永远不认错的这个本质， 都反映，
还有尼日利亚政府对中国南方的一些啊被指为种族歧视的行为，麦当劳不许黑人进店，所以这个四面点火了现在。
嗯，
这个是自从1965年呢、啊，这个姚登山呢、啊，这中国的那个红色外交家啊，把这个毛泽东思想啊，就全球对外输出，把文革的行为对外输出以后，没见过的。
嗯，
确实啊，所以让人大开眼界的。
嗯，
怎么发展我们现在不知道，怎么发展真是不知道。
嗯
啊，英文说 on the uncharted waters， 啊，这个我们真的不好预测啊。
好的，我们就期待看看中共如何打破他的外交困局。好，陶杰先生，我们非常感
谢。谢谢。
这是美国之音台。
谢谢。
谢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许波，下次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4月15日是已故中共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逝世31周年。受疫情影响，胡耀邦家人今年在家中纪念，亲友之间通过网络社交平台表达敬意。有史料网发表文章表示，当天约有数百人到江西共青城胡耀邦陵墓祭拜。许多网友在社交媒体缅怀追思，并对中国现状和未来表达关切与期盼。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胡耀邦的儿子、原《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胡德华周四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防疫要求，为了避免聚集感染风险，今年没有像往年那样到胡耀邦陵园举行祭祀活动。他说，家人只是在家中纪念，亲友之间通过网络和电话表达了追思和敬意。
大家就微信电话说一说，没有搞活动，不能搞活动。
胡德华介绍说，胡耀邦陵园管理处带胡耀邦的直系亲属在胡耀邦夫妇墓碑前放置了鲜花。
大家说这个，现在不方便出行，然后他们替我们来，就是他们管理处的替我们来这个送个花篮什么的，哎，我们大家都这个同意了。
对于网络上近日出现的大量有关胡耀邦的图像信息和追忆文字，胡德华表示感谢。
人家纪念，这个当然都很感谢大家了。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发表署名王一鸣的技术扫墓现场的文章披露，作者与他人一道从刚解封一周的武汉出发，驱车通过不久前发生鄂赣公安冲突导致群体事件的江西九江长江大桥进入江西，到达富华山胡耀邦陵园。文章说，今年因为疫情，也因为耀邦家人去年建议大家往来随意，比起去年阵容小了许多。作者表示，他在陵园停留期间，约有数百人陆续前来，手捧鲜花，集体三鞠躬，绕场一周，并合影留念。该网站刊登的一篇题为《好大一棵树》的文章指出，没有更多人清楚这样一组数字：300多万人因胡耀邦得以从冤假错案中平反，55万右派分子因胡耀邦而被证明，1703个县曾留下他考察调研的足迹，3000封普通百姓的来信，在其6年的高位任期内均被亲自批阅。文章说，1978年5月10号，中共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率先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号，《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华社广播、《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由此，思想解放的大讨论全面铺开。当时质疑的声音很多，随后邓小平终于明确表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驳不倒的。中国历史学者洪振快对美国之音表示，时任中共中央党校负责人胡耀邦当时提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中国实现思想解放和推动改革开放起了很大作用，突破了党内极左思维和陈规旧习的阻力。 洪振快指出，现在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很多东西很多做法都退回到改革开放以前。
现在大家怀念药班，很显然就是大家希望能够就是中国继续沿着这个小平药班他们这个子扬他们几个人推动的这个改革开放路线，深化改革开放，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让中国走向一个这个更加文明的一个状态。
已故著名作家冰心在胡耀邦逝世后表示，他是我们知识分子的知己，为我们说了不少好话，干了不少实事。一篇署名周志兴的文章回顾了胡耀邦在任期间曾对党内工作人员说，十三大要立个规矩，不搞终身制。他说，如果在我们手里不立下这个规矩，中国今后还会动乱。网友功夫熊猫周三发推说，31年前的今天，因为八七学潮被罢免的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引发北京各高校悼念活动，迅速发展成在天安门广场的集会抗议游行，要求新闻自由和公布官员财产等请愿7条，得到各界民众广泛响应，发展成席卷全国的八九民主运动。历史学者洪振快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前中国知识界许多人依然怀念胡耀邦、赵紫阳时代的那种宽松、宽容、宽厚的政治气氛和社会环境，而在理念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和突破，要求停止继续倒退，至少先回到中共十三大的基本路线上，深化经济改革开放，并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洪振快曾任《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该杂志于2016年8月被当局强行收归国有。这位历史学者表示，相对于改革之初，中国知识界对社会进程、文明进程、对未来的走向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有了更明确的指向。
相对于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知识界这个对这个社会进程、文明进程、对中国未来的走向，其实已经有更好的这个更深入的了解。也有更明确的指向，那么就是希望中国能够建立一个这个宪政体制，对权力进行约束，那么包括对领导人的任期都要有一个规律性的这个有时间限制。80年代他们几位中共领导人推动的这些改革，后来这个终止了，现在这几年呢又出现了这个严重倒退。对未来的这个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走向，现在大家都很迷茫，这个也很担忧，知识界非常担心中国是不能继续前进，走向更加文明的社会吧。
2015年11月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一次高规格纪念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对胡耀邦作出高度评价。不过胡耀邦当年被指处理学运不力等问题，官方至今仍未触及。有报道说，2012年7月，习近平对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说，胡耀邦是中共的正资产，在纪念胡耀邦时不要把这位前领导人跟党的历史对立。1970年代末，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期间，使得数千万地富反坏右阶级异己分子、文革期间被打倒的老干部摘帽恢复名誉，其亲属子女得到社会平等对待，其中包括中共元老刘少奇、吉仲勋等人及其家庭。时任党总书记的胡耀邦开明清廉和亲民的形象，与后来许多中共贪官的专横跋扈和骄奢淫逸形成鲜明对照。胡耀邦由于实行三不，也就是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等相对的政治宽松和言论自由政策而遭到整肃，引发了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不满。1986-87学运期间，垂帘听政的中共元老邓小平等政治老人废黜被认为反自由化不利的胡耀邦，改用另一位改革派领导人赵紫阳出任总书记。1989年4月15号，胡耀邦因突发心脏病逝世，北京及中国其他地方高校学生自发走上街头悼念，后来发展成学生和市民要民主反贪腐的大规模运动。六四镇压后，邓小平钦点的江泽民上台，赵紫阳因支持所谓动乱而被罢免，并被软禁10余年，直至2005年1月去世。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为遏制新冠病毒疫情继续蔓延，各国推出锁国封城措施，这不仅造成本国大量失业，也导致全球经济拖入衰退。有些国家首脑和政府开始实施减薪措施，与国民共度难关。中国政府官员有无必要复制外国首脑的减薪做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洋的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担任主席的联合内阁4月5号批准一项法令，削减议会成员的薪水、津贴和养老金，减幅30%。这项法令4月1号起生效，有效期为一年。印度内阁还决定在两年中将国会议员地方发展计划资金改用于抗击新冠肺炎大流行。印度总统、副总统和各邦的主要官员也自愿决定减薪，将这作为一项社会责任。另外，印度经济时报3月27号还报道说，印度财政部长希塔拉曼3月26号宣布一项经济救助计划，以减轻新冠病毒对民众产生的影响。这项援助计划通过发放现金和食品补贴的形式帮助穷人和农民工，补贴金额1.7万亿卢比，约合241亿美元，8亿人获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最新数据统计，截止到美国东部时间4月15号午时，印度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11500例，死亡近400例。印度目前疫情发展迅速，最近几天每增加1000个确诊病例只需要24小时。总理莫迪4月14号宣布延长封城措施18天。此前，莫迪3月24号下达为期3周的全国性封城令，阻止病毒的传播。不过，前后共约40天的全国封城意味着给经济带来打击。据印度经济时报，有300年历史的英国巴克莱银行在一份报告中预测，印度封城造成的经济损失至少120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巴克莱银行还将印度2021财年增长预测下调1.7个百分点至3.5%。中国和印度地理相邻，同属金砖国家，被认为是政治和经济的潜在竞争对手，也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人口大国。中国网友常常喜欢把中国和印度做比较。印度官员疫情期间减薪抗议的新闻也引起网友的关注。北京的经济观察家钟大军认为，一个国家的各种支出取决于它的财政收入，减薪的根本原因应该跟该国财政收入有关。印度官员自动减薪的做法有其国情，符合印度民众对官员的期待。中国的财政支出同样远远大于收入，钟大军说，中国目前财政困境凸显，不少企业或是减薪或是减员，随着财政状况的恶化，官员减薪不可避免。钟大军说，
现在很多企业他有的不是辞退的，就是不辞退的留下来，那个都减薪了，那么将来下一步就会影响到政府的财政。现在政府很多地方财政已经开不出资来了，他这里说不是减薪的问题，
对，
不是财政开支的危险的问题，所以说将来吧，减薪啊也都有可能。这个问题是，这是整个这个财政问题导致的，逼迫的政府会做出一些反应来。
中国财政状况恶化，表现在2020年一季度大约46万家中国企业关闭，关闭企业的数量凸显出中国在努力重振经济时面临的挑战。中国第一季度的经济自1976年以来首次面临萎缩风险。中国国家统计局3月中旬公布就业数据显示，2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达6.2%，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7%。这组统计数据被认为是中国失业率创历史的新高纪录。中国在重振经济方面正面临严峻挑战。有经济学家指出，中国一直试图在很大程度上控制武汉肺炎疫情，国内供应链中断的情况已经大致排除，但是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中国内需持续受到损害，尤其是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大规模封锁所导致的外部需求冲击来得又快又猛。中国财政部长刘昆2月中旬在中共党刊《求是》杂志发表文章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在给企业生产带来困难，造成财政增收压力的同时，还必须加大财政支出，加强疫情防控经费保障，有针对性的减税降费措施，缓解企业经营困难，这进一步要求积极的财政政策大力提质增效。刘坤表示，今后一段时间，财政整体上面临减收增支的压力，财政运行仍将处于紧平衡的状态。紧平衡一般指的是供需平衡达到或基本达到，但剩余不多或储备不多，平衡在危险的地段徘徊。综上所述，一些人士提出，中国官员减薪也不妨是他们面对财政压力带头过苦日子、与民共克时艰的一项选择。中国宪政学者陈永苗认为，印度官员减薪的象征性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也就是说，对经济的助力效果应该不大。他说，
有了这个减薪的动作之后，他就显示你是跟老百姓是同甘共济的，你也有牺牲，不单只是老百姓都有牺牲，对吧？那还有一个印度还好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他有这个，因为这个印度的疫情本身，就是说有那给老百姓补贴嘛，有钱给老百姓嘛，那么这个它就容易形成一个大家庭，容易让底层的人形成一个心理平衡，大家都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同一个国家的，是同道共济的。是
在社交媒体推特平台，有网友认为中国官员也应该减薪，也有推友认为减薪就不必了，能减减摊就行，但可惜做不到。更有推友表示，即使把中国官员的薪水100%都减掉，也不会对他们造成损害，除非人们关心他们的海外账户。中国官员工资单上的薪金数额被认为并不能反映他们的实际收入。印度官员减薪在中国国内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新浪微博网友对印度政府官员减薪抗议这条新闻的关注度似乎也不高，只有36人点赞，10条跟帖评论。点赞的网友认为，起码印度官员有这个态度，愿意与人民共克时艰。也有的新浪微博网友评论说，印度政府官员这么做是因为他们不靠薪资吃饭。美国之音陆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星期二明确支持拜登为民主党总统提名人。此前一天，拜登的前竞争对手福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也明确支持拜登。作为民主党内的内定候选人，拜登在11月大选之前面临着团结民主党的挑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的报道。
由于美国上下聚焦于新冠病毒，前总统奥巴马表示，美国需要新的领导班底。
The kind of leadership that's guided by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星期一，拜登历时最长的挑战者福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也声明支持拜登。
So today I am asking all Americans, I'm asking everyone.
一位分析人士说，这种支持传达出民主党团结的信号。
They're also really important in the context of this pandemic, because it's really hard to get a lot of earned media attention. You can't do rallies. There are fewer opportunities for press events to get covered by the press. But these endorsements are the types of things that can actually get a lot of.
一位主要的进步民主党人说，拜登要得到桑德斯的年轻粉丝和进步主义者的支持。
I think that we need to make moves to make voters enthusiastic about Joe Biden. Donald Trump, whether we like it or not, has an enthusiastic base, and that is something that we have to contend with one way or another.
由于美国多地处于封锁状态，在国际疫情危机中，两党竞选活动都面临着与选民接触的挑战。
So we hope that this pandemic ends soon enough so that the campaign volunteers who are raring to go on both sides can go out and talk to voters personally and actually ask for their votes.
另外，候选人在向选民表达自己的政见时，可能要依靠社交媒体并保持社交距离。美国之音记者奥萨利文，洛杉矶报道。
各位听众，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